刚才主席已经讲过了，上一次我在这差不多一个月前啊，也是月初，就讲了一篇从摩西看人的价值。
上一个月主席啱先都讲咗啦，上一个月咧我都系讲咗一段咧，就系从摩西去睇人嘅价值。
那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又回到这里来。
冇谂到咧咁快又可以翻到呢度。
不是我自己安排的，我真的没想到什么时候还会讲这篇内容。
唔系我安排嘅，我都冇谂到系即系又有机会嚟讲呢个内容。
感谢主，因为今天的信息跟上一次的还是很连贯的。
感谢主，今日嘅信息咧系同上一次系连贯嘅。
所以我不得不简单提一下上一次讲的内容。
我而家咧系简单提一下上一次讲嘅内容。
上一次其实主要内容就围绕着两个点。
上次嘅内容咧就围绕咗两点。
人是什么？人有没有价值？
第一咧就系人系咩嘢？人有冇价值？
然后我们就简单讨论了，基本上有三种认为啦。
我哋简单上次简单讨论咗咧，即系有三种认识嘅。
就是我上面写的 A、B、C 三种。
就系我上面写嘅 A、B、C 三种。
一种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无神论者。
第一种咧就系无神论者。
就知道我们是高级动物。
就知道我哋人系高级动物。
我们的价值就在于说，我们能给世界或者死后能留下什么。
我哋人嘅价值咧，就系话可以俾世界留低啲乜嘢。
你留下了多少名？
留低咗几多嘅名咧？
你留下了多少利？
留低咗几多利？
第二种呢，就是佛教徒基本上样子认为的。
另外一种咧就系佛教徒嘅认识。
人与其他动物没什么区别，就是一直轮回，一直轮回。
人咧同动物冇乜区别嘅，就系一直喺度轮回啊。
所以人的价值在于他积了多少的功德。
所以人嘅价值咧就系在于佢咧积咗几多功德。
最后能不能上西天？
跟住咧最后可唔可以上西天？
我们基督徒。
我哋基督徒咧？
人是神造的有灵的活魂。
我哋认为咧，人系神造有灵的活魂。
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它的价值在于它有神的样式。
咁我哋人嘅价值喺边度咧？就系喺在于咧，佢有神的样式。
所以我们上一次重点就是讲了这些。
上一次重点就系讲咗呢啲。
这次我准备的时候，我其实还是觉得漏掉了一点。
呢次我准备咧，我觉得我自己都系上一次漏咗一点。等一下，他那边有条，他那边。
就是有第四类，
就应该是有第四类的。
其实比例也很高的，就是有些人他认为人就是动物而已嘛。
第四类呢就是人呢是觉得人就是动物的。
意思就是说，别人怎么活，我也怎么活就是了。
意思咧就系话人哋点样活咧，我又点样活着嘅。
我们来在世界上看人家怎么活，我也怎么活。
就系人哋点样活咧，我又点样活。
你去受教育，我也去受教育。
你去即系受教育，我都去受教育。
你工作，我也工作。
你工作咧，我都工作。
你挣钱我也挣钱。
你赚钱我都赚钱。
我不输给人家就行了。
我不输给人家就得了。
这是很普遍的。
这个是很普遍的。
就是人只是动物而已。
人就是动物。
走就走了嘛。
走就走了咯。
我今天不讲其他的，我只围绕着我们是弟兄姊妹这个内容呢，我们来重点讨论一下第三条。
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所以我重点呢是讨论这个第三条基督徒。
首先声明一下，我们不是动物。
首先声明，我哋唔系动物。
因为大家以为动物就是会动的，那个活物叫做动物。
可能大家认为咧，即系识喐嘅嗰啲活物咧，就称为动物。
我们不是。
我哋唔系。
我们是神造的，非常特别的，有灵的活魂。
我哋系好特别嘅，我哋系神造嘅，系神造嘅有灵的活魂。
甚至你没有身体，你还是人。即便你不是没有身体，还是人。
即使你没有身体，你仍然是人。
相信弟兄姊妹知道说圣经里面讲了三类的有灵的东西。
我相信弟兄姊妹记得在圣经里面会提到有三类有灵的。
一，神是灵。
第一，神是灵。
天使有灵。
天使有灵。
然后就是我们人了。
跟住就是我们人了。
所以你知道我们人的位置。
所以你知道我们人的位置。
虽然他比天使小一点。
虽然他比天使小一点。
但比他们尊贵。
但是比他们尊贵。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圣经跟我们讲的。
事实也是这样子。
事实都是这样。
好，今天就是说，那我们尊贵，我们有价值。
我们尊贵就是说我们有价值了。
你不会说，那我有价值就完了嘛，对不对？
你不会说，我有价值就算了。
我尊贵就 OK 了嘛。
我只有尊贵就是这样
了。就是说，如果你把一块金子放在埋在地里面，
如果你有一嚿金，你将它埋在地上，
你说它有价值就留在那里就 OK 了。
你说它有价值就留在那里就算了。
你不会想把它挖出来吧？
你不会想将它挖出来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们尊贵，我们有价值。
我们尊贵，我们有价值。
我们怎么把它体现出来？
我们怎样去将它体现出来呢？
这就是为什么摩西的第三个四十年是必须的。
这个就是摩西第三个四十年必须要做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的话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的话呢，
我们无非只是把我们从一种等死的状态里面呢解脱出来而已。
我们知道我们有价值呢，就是我们将我们一种等死的状态里面呢解脱出来，
生活才真正的开始。
生活才可以真正的开始，
把这个价值体现出来，
将这个价值体现出来，
把这个尊贵活出来，
将这个尊贵活出来。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活着的理由了。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活着的理由了。
我们再来看摩西。
我们再回来看摩西。
摩西如果他活只活到八十岁好不好？
如果摩西他只活到八十岁，
他死了，
他死了，
大家看不到他什么价值。
大家可能看不到他什么价值。
因为圣经上主要记载摩西的那一章是出埃及记。
圣经里面呢记载，主要记载摩西呢就是出埃及记。
用了两章的内容来讲前八十年的摩西。
只用了两章呢讲前八十年的摩西。
用了后面三十七章来讲摩西的第三个四十年。
用了三十七章呢讲摩西第三个四十年。
所以你看后这部分要比前部分重了三十五章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部分呢后面那部分呢是比前面呢重多了三十五章的。
那我们看一下摩西最后四十年有什么重要。
我们看看摩西最后那四十年呢有什么重大事件。
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他其实就做了三件事了。
其实他只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带着埃及不知道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
就是第一件事呢就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降了十灾。
神降了十灾。
分开红海让他们走出来。
神分开红海让他们走出来。
用这张图来表示一下。
就是这张图了。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呢，
颁布了立法，
他颁布了律法。
这个律法是神亲手交给摩西的。
这个律法呢是神 亲手交给摩西的。
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说。
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这么
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划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耶和华在 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他用石头写是很形象的说，这个是神亲自做的。
即是用指头写呢，就好形象地说呢，是神亲自地做的。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摩西盖了会幕。
摩西建了会幕。
但是这个会幕的所有的蓝图是神亲自制定的。
这个会幕的蓝图呢，是神亲自地指点的。
圣经里面，出埃及记里面二十五到三十章。
在圣经出埃及记二十五到三十章。
讲神告诉摩西要怎么盖会幕。
讲神即是讲给摩西听如何去搭建会幕。
非常详细的。
非常之详细。
甚至到一个钉子怎么做，钩子怎么做，都写在上面。
详细到呢，即是钉怎样做啊，钩怎样做啊，都有吩咐他。
然后三十五章到三十九章。
跟住三十五到三十九章。
基本上重复了前面五章的内容。
基本上呢，是重复了前面五章的内容。
就是摩西怎么把它造出来后交在神手上的。
就是讲摩西呢，如何即是照住咁做呢，然后按照神的交代咁样去做出来。
很典型的一个说一个做。
好典型的就是一个讲一个做。
而且当时我读这个我不太明白，我觉得很啰嗦的。
当时我不是很明白，我看了觉得很啰嗦。
你说我们圣经就那么 一小本，对不对？
我圣经呢，真是得咁细本。
花掉十章这么细节的去记那个会幕的细节。
用了十章呢，很细节地去记住那个会幕的状况。
有必要吗？
有必要吗？
这就是神非常强调的，什么叫我说我做，你做。
这个就是神很想强调的，就是我讲你做。
好，就这三件事而言呢。
就这三件事来讲呢。
其实只要做成一件事，摩西就很伟大了，对不对？
其实只要摩西做成了一件事，他就很伟大的了。
只要一件就够了。
一件就够了。
这个伟大我们都知道，摩西确实是够伟大的，对不对？
即是我们都知道摩西真的很伟大。
以色列人到现在都纪念摩西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是大大的。
以色列到现在都纪念摩西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所以这跟可能我们大家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了。
在这方面呢，我想大家都会想到一个问题。
跟世界上讲的伟大不是一回事了吗？
你们讲的，即现在讲的摩西的伟大，是不是跟世上的伟大是一回事呢？
要做大事嘛，做大事就伟大了嘛。
做大事，做大事就伟大。
没错，我们讲的伟大一定跟大事情挂上钩的。
没错，伟大呢一定是从大事做大事是有关系的。
不管属灵或者是属世的，我们讲到伟大的时候都会讲到说成就了什么大事样子的。
无论是属灵或者属世呢，即是讲到做伟大的事呢，一定是做了什么大事。
但是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三件事。
但是你们仔细地看一下这三件事。
哪一件是摩西做成的？
哪一件是摩西做成的？
没有。
没有。
说清楚一点，就是说摩西呢只是借着神靠着神完成了神委托的。
讲清楚一点呢，就是说摩西靠住神完成神所委托的使命。
这就是我们讲世人的伟大不一样。
呢样咧就系同我哋讲嘅世人嘅伟大咧系唔同嘅。
世人如果做了伟大的事，他一定会这样子说的。
世人如果做咗伟大嘅事咧，佢一定会咁讲。
是我做成了什么？
我做成咗乜嘢？
别人帮我做，帮助也好，反正是我成就了什么。
即使系有别人嘅帮助，但系就一定系我成就咗啲乜嘢？
就是我伟大。
就系我伟大。
因为我做成了。
因为系我做嘅。
摩西，你来看战争，这每一件是他做的，他还是伟大，你说怎么说？
但是摩西呢，某一件事是他造成的，但是他一仍旧是伟大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
摩西看到了一个异象，
摩西咧睇到一个异象，
我不知道你看得清楚。
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得清啊？
就是我相信大家其实知道这个很清楚这个故事的。
我相信大家好清楚呢个故事啊。
就是摩西看到那个荆棘烧着了。
就是摩西咧，睇到个荆棘咧系着咗火，
荆棘上有火。
荆棘上边有火，
但是荆棘没有被烧毁。
但系个荆棘咧系冇被烧毁嘅。
那摩西第一反应说：，哇，这是一个大异象，我要去看一下。
摩西第一个反应咧，哦，呢个系一个大异象，我要去睇下。
因为我们知道的常规，如果你荆棘烧着了，一定是最后烧，那荆棘就烧毁了，对不对？烧成灰了，对不对？
我哋知道咧，正常嚟讲咧，荆棘如果着咗火咧，烧完之后就会变成灰噶啦。
但是摩西看到的异象不是这样子。
但系摩西睇到个异象唔系咁样。
火一直烧，荆棘就是没有着。
火一直喺度烧，但系荆棘咧就系冇烧毁。
这就是整个摩西走下去的一个大异象。
这个是摩西呢即是继续行下去的一个大异象。
如果我们不知道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不知道摩西伟大在哪里。
如果我们不知道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不知道摩西的伟大在哪里。
那颗荆棘就预表着摩西了。
那个荆棘呢就是预表着摩西。
所以这个火是透过荆棘烧出来的。
这个火呢是透过荆棘呢是烧出来的。
荆棘没有提供什么东西。
荆棘呢是没有提供什么东
西。好，回到这。摩西做成的三件事。
我们回来看摩西做成的三件事。
就是这个大异象的表现。
就是这个大异象的表现。
第一，摩西被神来用了。
第一呢就是摩西呢被神使用，
让人看到神的作为，
要人看到呢神的作为，
让人看到耶和华是真神，
让我们看到呢耶和华是真神。
因为荆棘里面只看到火，
因为在
人看到火，
人
荆棘里面能看到火，
在荆棘里面呢可以看到火，
人透过摩西所做的看到耶和华是真神，这个
人呢就透过摩西所做的看到神。
第二件事，
第二，
在摩西成就这三件事的过程中呢，
就是在摩西成就的这三件事的过程之中呢，
摩西身上神的样式也体现出来了。
是从摩西的身上呢神的样式也都体现出来了。
第一件比较简单哈。
第一个好像比较简单。
你看假如说过红海啊，或者是降石灾啊，或者是讲会幕的构思啊，没有一样是摩西自己能做的。
好像即系过红海啊，降十灾啊，即系嗰个建会幕啊，颁律法啊，冇一件系摩西自己做嘅。
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呢，你们当时的人，或者是不管是信还是不信的人，都看到了耶和华。
所以咧，當時無論信同埋唔信嘅咧，嘅人咧都睇到耶和華。
第二條，摩西自己的神的樣式是怎麼透露出來的？
第二條咧，即係點樣係從摩西身上體現出神嘅樣式咧？
簡單兩點哈。
簡單兩點。
從摩西身上，我們看到了神的權柄。
從摩西嘅身上咧，我哋睇到神嘅權柄。
出埃及記第四章十六節說了。
出埃及記四章十六節。
你要他要替你說對亞倫說，他說亞倫要替你對百姓說話，你要以他當作口，他要以你當作神。
他就是亞倫，要替你對百姓說話，你要以他當作口，他要以你當作神。
出埃及記第七章第一節的時候。
出埃及記七章一節。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使你在法老面前替代神。
耶和华对摩西讲，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
有没有看到摩西不管在信的以色列人面前，或者是在不信的法老面前，都要显出神的权威来呢？
我哋可以睇到咧，摩西无论喺信嘅以色列人面前，或者系唔信嘅法老面前，佢都要代替神。
第二点，摩西身上他显出了神的爱。
第二点咧就系喺摩西嘅身上咧显出人嘅爱。
他生命里面出来的。
从佢生命之中。
他生命里面出来的爱。
从佢生命之中出嚟嘅爱。
出埃及三十二章。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
讲了一个故事。
讲咗一个故事。
今天都比较简单，都讲故事啊。
今天都是讲很多故事。
当时摩西上山去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
当时摩西上山去领受耶和华的律法，
亚伦在山下和以色列 众人呢就开始拜金牛犊了。
亚伦在山下，以色列人呢就开始拜金牛犊。
得罪神。
得罪了神。
神当时大大的发怒。
神当时大大的发怒。
对摩西说。
对摩西说。
我要把这些民全部灭绝掉。
我要将这些民全部灭绝。
唯有把你摩西的子孙留下来。
唯一会把摩西你的子孙留下。
照样可以进迦南。
你们照样可以进入迦南地。
摩西怎么回应神呢？
摩西是怎样回应神呢？
他说，这是以色列百姓是你爱的。
他说以色列百姓是你所爱的。
你不能这样子。
你不可以这样。
所以摩西本身也是爱以色列人。
所以摩西本身都是爱以色列人的。
他为他们求情。
他为他们求情。
他不为自己的私利。
他不为自己的私利。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呢？
更严重了。
更严重了。
民数记十六章记载了一个故事。
民数记第十六章记载这件事。
当时以色列人集体起来反叛摩西。
当时呢以色列人集体起来呢反叛摩西。
那个是可拉党叛变。
当时是可拉党叛变。
神在十五章的时候就把他们灭绝了。
十五章神将他们。
把可拉党和他的二百五十个跟首领都灭绝了。
当时神呢将可拉党呢同埋二百五十人都灭绝了。
到十六章的时候全会众起来造反了。
跟着十六章呢全会众起身造反。
说摩西你。就说摩西你害死人了。
他们埋怨摩西害死人，
甚至要将摩西用石头砸死。
他们甚至呢就想拿石头钉死摩西。
神又大大发怒。
跟着神大大地发怒。
当时一场很大的瘟疫。
当时就神即是有一场很大的瘟疫。
击杀了一万多人。
当时击杀了一万几的以色列人。
当时瘟疫是怎么停下来的呢？
瘟疫是怎样停下来的？
摩西一看神发怒了，他就叫亚伦赶快抱着香炉站在会众当中。
摩西当时看到神发怒，马上叫亚伦呢拿着香炉站在以色列民当中，
救以色列人，
救以色列人。
我每次读到这段我就很感动，
我每次读到这段呢我都很感动。
因为圣经上说，
因为圣经上面讲，
在亚伦站的地方呢，死人跟活人就一线隔开了。
在亚伦站在那里呢，死人和活人的线呢就分开了，
就他站在这，活人跟死人就分开了。
他在站在那里，跟着活人和死人就分开了。
就因为摩西站在那，神把怒气收住了。
就因为摩西在那里，所以神将怒气止住了。
凭什么摩西会站在那把神的怒气止住？
凭什么摩西站在那里将可以令神的怒气止住呢？
因为他爱，
因为他爱以色列人。
这些人要杀他的人，他竟然求神把他们留下来。
这些要杀他的人，他竟然求神将他们留下来。
所以神借着摩西的生命让我们看到神的样式。
所以神借着摩西的生命要我们看到神的样式。
所以摩西不是借着三件事，
所以摩西不是借着这三件大事，
而是借着他生命的价值生命体现出神的样式，
而是用他的生命去体现神的样式，
来完成了人他活着的意义，
是来完成了他活着的意义。
所以简单结论就是这样。
所以简单的结论就是这样，
活着的意义就是能把神的样式，神的生命体现出来，就是活的意义。
所以活着的意义呢，就是将神的样式体现出来，这样就是活着的意义了。
有时候神借着大事，
有时呢神会借着一些大事，
有时候借着小事，
有时是借着一些小的事情，
就是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
就要将这个生命活出来。
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
按照这个结论呢，我们看一下基督徒是应该怎样呢？
从摩西身上我们学到一些法则是这样子的。
我们从摩西身上学到一些法则。
摩西他从明白神的旨意开始。
摩西先是从明白神的旨意开始。
神明明地告诉摩西要做什么。
神呢很明明白白地讲给摩西听你要做什么。
摩西也明明白白地知道神要做什么。
摩西都很明白地知道神要他做什么。
不知道就没办法做事情，对不对？
如果不知道，我们就没办法做什么事了。
所以出埃及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
所以在出埃及记三章七节那里，
神就把总的任务告诉他了。
神呢就将他的总任务呢就交托了给摩西，
总的旨意告诉他，
总的旨意讲给他听。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那他就知道要去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
所以他知道他要将以色列人呢领出埃及。
第二条我们从摩西身上看到的。
第二条呢我们从摩西身上看到的。
他在这个做过程里面呢，
他在这个做的过程里面呢，
他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
他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
我们所说的生命活出来，其实就是说这个生命要长大，然后成熟，然后活出来，对不对？
我哋讲我哋生命要活出嚟，就系话我哋要我哋嘅生命咧要长大，要成熟。
要长大，一定有这条。
如果要成长咧，一定有呢一条。
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
必须要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
你看摩西是怎么摩西是怎么长进的啊？
我哋可以睇下摩西系点样长进嘅。
神刚刚呼召他的时候呢，出埃及第三章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啊？竟然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带出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喺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摩西对神讲：“我是乜嘢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嚟呢？”
你想一下，这时候摩西认识神是多少？
我哋睇到呢度神对摩西对神嘅认识有几多咧？
对他自己认识有多少？
对佢自己嘅认识有几多咧？
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摩西无非就像一个农民工一样，
我哋上次讲到摩西好似就一个农民工咁啊。
啊，突然要去见法老，他不吓死了，是不是？
突然间要去见法老啊，佢吓都吓死啦。
所以，他不敢去。
所以佢唔敢去。
然后神最后 ，anyway， 他最后还是去了，对不对？
不过最后佢都系去咗。
啊，第一次见法老后是什么反应？
佢第一次见法老之后系咩反应呢？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们不知道。
法老讲：耶和华系边个啊？我哋唔知。
我只知道，你们来找麻烦的。
我只知道你哋咧系嚟揾我麻烦嘅。
加重你们的活。
我就要加重你哋嘅劳作，
所以以色列人被迫害加深啦。
所以咧，以色列嘅即系工作咧，系再加重咗嘅。
啊，出埃及第五章二十二节。
喺出埃及记五章二十二节，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摩西咧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廿三节，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这时候摩西认识的神是怎么样？
这个时候摩西对神的认识是怎样的？
其实我们生活里面也一直经历到这些，是不是？
其实我哋生活中咧，也经常经历呢啲。
啊，我们祷告耶和华的时候，好像事情就越嚟变得更惨啦。
有时我哋祷告神嘅时候咧，嗰件事咧就更加严重咗。
跟摩西说的差不多，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
就好似摩西咁讲，你一啲都冇嚟拯救佢哋。
你一点都没有拯救我们。
你一啲都冇嚟拯救我哋。
这是我们认识神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
那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简单提一条，摩西看到的神是不一样的，看到自己也不一样的。
在后面呢，摩西呢就看到的神和看到的自己不一样。
神降十灾给埃及的时候，第二灾降下来之后呢，
神降十灾咧俾埃及人嘅时候咧，
第二灾
降第二灾嘅时候，
第二灾是蛙灾。
第二灾系蛙灾。
你们回去自己看啊。
你哋翻去可以自己睇下。
出来的时候，出埃及第八章的第十。
喺出埃及记八章十节，
法老妥协了。
法老咧，妥协咗。
他答应摩西他答应摩西可以去敬拜耶和华。
他答应摩西呢，你们可以去敬拜耶和华了。
法老说。
法老这样说。
明天。
明天。
明天就是明天你们可以走了。
就是说明天你们可以走了。
那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说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摩西呢就这样回答他的，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你想 你这边看到一个农民工在叫一个在叫一个法老。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类似农民工的人在教训法老。
自己的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神的认识很不一样。
对自己的认识同埋对神嘅认识完全唔同咗。
生命长大了一点。
佢生命成长咗。
那当然，神为什么要降死降了十灾才解决问题？这其实就是生命需要那么多的制作。
点解神要降十灾？先至得咧，因为我哋嘅生命咧系需要即系好多嘅即系磨难去成长嘅。
认识神没那么简单。
认识神咧系冇咁简单
嘅。不是读读文字而已。
唔系读下文字咁简单。
所以第三条。
第三。
摩西他是信而顺服。
摩西咧系信而顺服。
不添加自己的内容。
唔添加自己嘅内容。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出埃及二十五章到三十章，神把那个蓝图画出来。到三十五章到三十九章，摩西交差的时候，
就好似我哋啱啱讲嘅廿五到三十章咧，系讲神如何将即系建立会幕嗰个蓝图咧，系吩咐摩西嘅。跟住咧喺三十五到三十九章咧，摩西咧就将神交给嗰、那个会幕嗰个做法咧，就系、是、按照神嘅吩咐造成咗。
这个就是为了让人家比较，说看到神迹。摩西没有添加自己任何的内容在里面。
这一段内容呢是给我们看到呢，摩西呢是按照神的吩咐，完全没有添加自己的内容在里面。
信而顺服。
信而顺服。
那我们如果故事停到这的话，我们会很羡慕摩西，对不对？
如果故事在这里停止了，我们是非常羡慕摩西的。
当然神用他 做大事了，对不对？
神用摩西做了大事。
他是伟人。
他是伟人。
我们跟他比什么东西啊？
我们跟他怎么可以比啊？
我们只是一个平头百姓而已，对不对？
我们真是一个平凡老百姓。
听你在这讲大道理，不是浪费时间吗？
听你在这讲大道理，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但是我们别忘了，我们是讲这个，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怎么体现的问题。
不要忘记得我们是讲紧人的价值是怎样体现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跟摩西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跟摩西是一样的。
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基督徒是摩西更羡慕的。
可以进一步说呢，我们基督徒呢是摩西更加羡慕的。
要怎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不但是神的样式造的，
因为我们不单只是神的样式做的，
神还在基督徒身上完成了他生命的内住，
他还在基督徒 身上完成了他生命的内住。
摩西要求告神的时候，他还要跑到外面的会幕里面去跟神见面。
摩西祷告神的时候还要走去会幕到是跟神见面。
我们直接往里面就跟神沟通了。
我们直接呢就靠即是向入面呢，我们就可以跟神沟通了。
所以基督徒应该比摩西更有条件来做到刚才提的那三点。
所以基督徒呢是更加有条件呢，是比摩西做成那三件大事。
明白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
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
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
也更能做到顺服，
亦都去更加容易做到顺服。
具体来说，
具体咁讲，
明白神的旨意，你可以说我不明白。
明白神嘅旨意，不过你可以讲我唔明白。
但你仔细想一想。
但你仔细咁样谂一谂，
神是不小心造我们的吗？
神系唔小心咁做咗我哋咩？
神是白白把我们造在这个世界上的吗？
神系白白咁样将我哋造喺世上嘅咩？
一定有他的用心嘛？
一定系有佢嘅用心嘅。
这就是最根本的旨意在哪里？
所以佢最根本嘅旨意喺边度咧？
而且神不是。不小心的，根据我们读一条圣经就知道了。
神不是说不小心地做了我们的，我们在一节圣经里面可以知道。
启示录十三章的第八节。
在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
还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所以我们在神的拣选的生命册里面呢，是从创世以前就有了。
所以我哋被神拣选，我哋嘅名喺创世以来，我哋就喺生命册上就有噶啦。
啊，讲更认识神、更认识自己的，就是说跟神有什么沟通的问题。
即系喺讲到认识神、认识自己入边咧，就要讲到即系同神点样沟通嘅问题。
你跟神有什么沟通的？
你同神系点样沟通嘅咧？
你上一次跟神说话是什么时候呢？
你上次同神讲话嘅系咩时候咧？
你上次听到神给你说话是什么时候？
你上次听到神同你讲话嘅时候系咩时候咧？
那都是一种沟通。
嗰都系嗰呢次啲都系一种沟通。
神就是借着这些我们生活里面的事情。
神呢都是借着这些生活上的事情，
不管是大事小事，
不管大事小事，
不管我们是什么角色，
不管我们是什么角色，
他都来跟我们沟通，
他都来跟我们沟通，
为让我们生命长进，
为了是让我们生命长进。
好比说我是做父亲的，
例如说我是做父亲的，
这个角色里面，
在这个角色里面
我经历了很多做父亲这个角色的事情。
我经历了很多做父亲这个角色的事情。
神就借着这个角色跟我有很多的沟通。
神就借着呢我这个角色呢跟我有很多的沟通。
教导。
很多的教导。
因为这是神在约翰一书二章里面写到的。
因为这个就是神呢在约翰一书里面写到，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经历的事情是不小心发生的。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所发生的事情呢是不小心发生的。
我今天在这跟大家见面是不小心发生的。
好像说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是不小心发生的吗？
因为主说是凡事上教训。
主说凡事上教训我们。
所以我们要重视我们生命经历里面跟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重视呢我们在生命经历里面跟神的关系。
第三条，信而顺服。
第三呢就是信而顺服。
这个 是最难的。
这个是最难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都知道神跟我们要什么东西，讲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都知道神跟我们就是要我们做些什么，还有想我们怎样。
但是我们没办法做到。
但是我们没办法做到。
听是听的 没办法做。
听是听到的，但是没办法做到。
信是信的，没办法做。
信是信的，但是都是做不到。
从出埃及记里面 我读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问题。
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我看到一个比较严重后果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全部死在旷野里面。
就是那段呢，就是以色列人呢，那个死在那个旷野，第一代死在旷野里。
因为神不让他们进入。
因为神呢不让他们进入迦南。
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呢？
希伯来书里面说了这个原因。
因为原因呢在希伯来书呢有讲到。
那代人为什么倒闭旷野？
那代人呢为什么倒闭旷野呢？倒闭旷野呢？
希伯来书说，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咁睇嚟咧，佢哋唔可以进入安息咧，系因为佢哋唔信嘅缘故。
所以我们不能不能像这代人样子倒闭。
所以我哋唔可以好似呢代人咁样倒闭咗。
必须搞清楚这一条。
所以我哋必须搞清楚我哋嘅信仰。
这边说他们不信，是说他们已经不信神了吗？
呢度讲嘅唔信系佢哋唔信神吗？
他们才刚刚他们都经历了过红海这么一个大神迹的话，
他们经历了过红海这个大神迹，
他们不会忘记的，
他们不会忘记的。
那他们不信什么呢？
那他们不信什么呢？
那我讲我们的不信呢？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说我们信啊。
如果讲我们不信，其实我们都信啊。
你说我不信耶稣吗？
你说我不信耶稣，耶稣吗？
我不信神吗？
我不信神吗？
那这跟信而顺服有什么关系？
这个跟信而顺服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边讲的不信是什么，我们要注意了。
所以这里讲的不信是什么呢？我们要留心。
我也借着问题来问啊。
我都借着这个问题来问。
我们信，但是我们信神，我们还信说，刚才说的圣灵来是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信吗？
即系我哋信，我哋信唔信话圣灵喺凡事上教训我哋咧？
圣经告诉我们，像我们刚才诗歌唱的，神是我们的父亲。
即系好似啱啱诗歌喺度唱嘅，神系我哋嘅父亲。
我们还信吗？
我哋信吗？
如果信的话，我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父亲的？
如果我哋信，我哋系点样对待我哋嘅父亲嘅咧？
所以这边讲的不信其实不是讲我们信仰上的一个根本性的不信问题。
所以这里讲的不信呢，不是我们信仰上面根本的信不信的问题，
而是我们刚硬的态度呢，从一种不信的习惯里面回去了。
而是我们那个刚硬的态度呢，是从那个不信里面
又走回一种不信的状态。
在我们刚硬的态度里面呢，即是又由我们的不信又进入回我们那个不信的那个状态。
有一个牧者说了一句话，我是很有感触的。
有一个牧者讲了一句话呢，我很有感触的。
刚硬的态度并不是一时的偏离正道，而是习以为常的心态。
刚硬的态度呢，不是一时的即是改变你的正道，而是你
习以为常的心态，
而是你习以为常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们还是按我们的老套，习以为常，反正我有来教堂，我有怎么样，我有怎么样，就是
我们其实有一种习惯，反正我都会来 教堂，我都是即是习惯这样的了。
其实因为缺少跟神实际的关系，我们的心已经硬了。
如果我们缺少跟神实质的关系，其实我们的心已经是硬了的。
所以就这三点，我们最后一个小节。
这三点呢，我们最后来一个小结。
我们基督徒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基督徒的价值在哪里呢？
就在于我们有神的样式和神的生命，两点啊，不是一点。
就是我们有神的样式，神的人有神的样式，有尊贵的价值，
还有神的生命在里面，
还有神的生命在里面。
我们要活出来，
我们要活出来，
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那第二点我们讲的是怎么活出来。
第二点呢，是讲我们要怎样活出来。
当然是神 靠着神活出来。
我哋要靠住神活出嚟。
摩西他没办法靠着自己活出来。
摩西冇办法靠住自己活出嚟。
这是那个第一个四十年，他已经尝试过靠自己把这个生命活出来。
第一个四十年咧，佢靠住自己想将生命活出嚟。
我们也一样。
我哋又一样。
第三是比较负面的，但是是很真实的。
虽然是比较负面，但是很真实的。
我们最后到神的面前要怎么交差？
我们最后到神的面前要怎么交差？
神给你这个生命，你怎么交差？
神给你这个生命，你怎么跟他交差？
神给我这个生命，我怎么交差？
神给我这个生命，我怎么跟他交差呢？
我们还能对自己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吗？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呢？
再负面一点说，我们最后每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的。
再负面一点说呢，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神会问我们什么呢？
神会问我们什么呢？
说你在世界上已经读了好几个学位了吗？
他会问你在世上你读了几个学位？
挣了多少钱了吗？
赚了多少钱？
还是会像问彼得一样说？
定是好像问彼得这样讲？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其实神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我们的。
其实神有一个问题一定会问我们的。
就是我们做父母都会问孩子的问题。
就是我们做父母都会问孩子的问题。
他一定会问说，你活着像我的儿子吗？
他一定会问我们说，你活着好像我的仔吗？
你活着像我的女儿吗？
你活得好像我的女儿吗？
他一定会问另外一个问题。
他一定会问另一个问题。
你一生活得平安吗？
你一生活得平安吗？
活得有盼望吗？
活得有盼望吗？
因为神生命里面有这些东西。
因为神的生命里面有这些东西。
他一定要问。
他一定要问。
好，下面我们一起站起来唱一个回应诗歌。
我们一起来起身唱一首回应诗歌。
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也作为我结束的祷告吧。
也都是作为我结束的祷告。
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诗歌本206，因他活着。诗歌本206，因他活着。生前爱子悲惨。